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三，英国伦敦西部的一栋24层高的公寓楼发生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失踪，伤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这是英国近年来发生的最新一起致命悲剧。在此之前，英国自3月起已经连续发生了3起恐怖袭击事件。而在政坛上，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起的提前大选却使得她所在的保守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党的地位，造成悬浮议会的尴尬局面。此外，英国女王宣布延期国会演讲，美国总统川普推迟了对英国的访问。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们不由得问，这个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到底怎么了？而下周刚刚遭遇了政治重创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带领这个国家开启脱欧谈判，麻烦不断的英国能否走好这关键的一步？英国乃至欧洲的政局是否跟川普总统有关？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未来是否会生变？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朋友做客演播室，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景林女士。欢迎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我们这一期要聊聊英国，因为英国最近真的是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聊了。我们就先从本周三发生的这次大火来谈起啊。现在是确定死亡17人，但是因为有很多人失踪嘛，我看到有报道说那个楼烧成那个样子，现在这些失踪的人多半也都是遇难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失踪这个遇难的人数会上升至近100人啊。那么这也成为近年来英国甚至是全球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这个消防事故。我看到英国有很多报道，就是说标题都是说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静玲，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想是的哈，平章。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这个其实是在一个最富裕的区域啊，那么然后甚至是在富裕的区域里面烧死了穷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避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 council house， 就是国民住宅。那通常它是在原来是公有的东西，现在变成私有了。那么私有化以后呢，私有化的管理就参差不齐。所以我想这个管理公司它其实没有尽责啊，没有善尽责任，因为里面的住户长期以来就说过，说这个可能消防有问题啊，那么还有这个防火梯的那个建材是太便宜，整整也不过就是4000多块英镑，所以这个事情目前啊，现在大家的检讨是绝对可以避免的，或者说大火当发生的时候警民也没有响。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惨剧，我想就是你刚刚说的平章，这在英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会按照这个刑事法或犯罪法来起诉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在善后，但是我想接下来一定是会追究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一个悲剧啊。这个事情能不能避免呢？是这样子的，火灾有的时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它是个意外你很难避免它，但是这个意外造成这么惨重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呢？刚刚那个静玲讲得很对啊，这个是一个管理公司在管理，那显然是管理不善，对不对？那政府呢，他也没有尽到就是说监督啊的责任。其实这个很多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这个措施不当啊，其实这个那些居民早就有反应，可是没有人把它当回事。那这个里边目前看来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从这个大火起来的那一刹那，到这个火势蔓延到整个大楼，一共用了15分钟。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它是从外部蔓延的，
这就是跟他去年完成的一个这个
改造
啊，这个装修的工程有关，因为他在外墙上用了一个这个隔热的。这个一个隔热层，对，贴上去的时候呢，它用的不是一个防火的材料，而是用一个廉价的材料，所以这个隔热层本来应该是防火，结果它是促成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人为措施、护措施在里面。
就像刚才二位说的，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政府监管不力的问题，这也使得这个特蕾莎梅的政府处于一个被批评的核心啊。而且确实是好像在英国的这个住房建筑部的一个部长啊，现在他是特蕾莎梅的这个幕僚长，所以这就更让这个首相现在是陷在这个舆论的漩涡当中。说到可以被避免的悲剧，我这里更想提的是，英国自3月起到现在连续发生了3起恐怖袭击事件。那么这种恐袭频发的现象，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
我想哈，这个是不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啊？我想平常这个是可以防范的事情，但是能不能避免，我想这要从整个大的国际趋势来讲，甚至要回到欧洲啊，就它整个现在已经是个防恐战，我们已经打了那么久了，从美国的9/11到现在，那么现在只是说叙利亚战争以后，那么整个事情就是整个蔓延到欧洲啊，能不能够避免？我想为什么我们应该问说，为什么英国在过去这70几天里面啊，发生了3起这么重大的恐怖事件？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英国在脱欧之后，他自己的整个局势、政经局势是不稳定的。那么大选这一段时间又提前大选，所以英国整个是一个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几乎在往 decline、在往衰退的一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一个东西，只是在这个时候，在你国力不稳跟衰退的时候，它整个就爆发了出来。
是，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那我们具体来看英国的一些防恐的措施，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去过英国，但是我知道二位都是在英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啊。那么对比英国和美国，你们来看这个在本土防恐、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公民安全的问题上，美国和英国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觉得这个美国跟英国相同点就是说，美国、英国都面对恐怖袭击的这个威胁，而且这个威胁也非常大。英国的这3次的恐怖袭击为什么特别这个让人家吸引人家的注意呢？是因为它发生的这个太密集，都是在这个就在3个月时间里边就发生了3次，而且发生的地点也是这个非常的惹人注目。2次在伦敦，1次是在这个音乐会上，在体育场，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美国也同样面对严峻的这个恐怖袭击的威胁。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美国9/11这事件，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在美国9/11之后也发生了多起，就最近这个也发，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个爆炸案，那也是恐怖袭击的案子，对不对？那么去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奥兰多发生了这个98枪击事件，也是美国啊。那去年还发生了在这个新泽西，在纽约这个爆炸案，是一家人在作案，所以这种恐怖袭击的这个威胁啊。这个美国、英国、法国也面对了，所以是一个蔓延全球的事情，这是大家所面对的一个威胁。这个那不同在哪儿呢？不同就是说，这个英国离这个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活跃的地方比较近，叙利亚。然后呢，很多人是跑去，要不就受训，要不去参战，在战火中他这个把他自己练起来了。还有一个，现在恐怖组织很厉害，他不用派人去。你来，他把你训练好了，你回去，对吧？你本来就是英国人，你本来就是美国人。还有一个，他让这些这个伊斯兰教本身是很平和的，但是这些恐怖组织他很厉害，他是极端分子，他用他的说教可以去给年轻人洗脑，很容易就把人变成极端分子。所以你有的人根本可能还没出国呢，他的这个脑子已经被洗过了。所以
我同意你国华，但是我想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长期以来的难民政策。
对，
我觉得在欧洲他长期以来有这个传统，他的传统就是他非常的容忍。那么可是现在我想很多这个政策必须要重新检讨，因为我们发现最近的几次英国的恐怖袭击其实都是就是土生土长的 homegrown 或者是第二代的，所以我想这是两者之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难民政策上面、移民政策上的
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英国和美国最近这个爆发的恐怖袭击，很多都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孤狼行动或者叫独狼行动，它是在这个美国或者英国本土长大的第二代了啊，但是也是因为受到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洗脑而参与了这种恐怖行为，所以很多人在说，其实这反映出来英美这两个国家啊，这种一贯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现在他们所推崇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进入了一个困局。我不知道两位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吗？
刚刚这个建宁提到的移民政策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按照道理，按照传统，你本来就是难民要来，大家都应该去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这个难民出来以后，这个里边混杂了一些潜在的这个恐怖分子，你怎么办？所以这也是这个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在竞选这个过程中间一直对这个美国要接纳这么多的难民，还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非法移民，他是立场很强硬的。 他的强硬的立场也为他赢到了很多的选票。
在英国似乎也是这样的。
我想在英国，其实现在的首相泰丽莎梅啊，他是采取强硬的，因为我们要记得他曾经是内政部部长啊。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但是英国长期以来他们是以一个包容跟容忍的社会为傲的。所以还有呢，英国跟欧洲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就刚刚也跟国华提到，就是说在英国呢，它不像巴黎或其他北欧的国家，难民是放在一个区里面的，在美国也是，是吧？可是在英国，它是完全融合到一个社区里面，所以你会在社区，你可能在这为什么会有大火？富人区里面有平民。他这些平民很多都是移民啊那些的，所以这又讲到社区警察是很重要的啊。可是警察三检啊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跟英国接下来他们已经说了要这个检讨反恐这个政策啊，我想可能也是到了一个时候了。但是移民政策会不会检讨，这可能关系到脱欧。
是，静蕾，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减少警力的部署的问题啊，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英国连续爆发了三次恐怖袭击之后，特蕾莎梅所这个她提出的这个提前的大选会让她遭遇了这么大的不利，因为她是内政部长，当时这个国家安全也是主要是由她来负责，而且她是提议要减少在英国的警力部署，这可能是造成当时这个议会选举她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6月8号的这次特蕾莎梅的这个据说是对她有羞辱性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想羞辱性的原因是他自找的啊，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讲话好像很重，可是实际上因为他把算盘打得这么精，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说他铁定会赢，而且会多数啊。我想这当中还有就是说，脱欧之后，其实整个英国的政经局势是很不稳定的。那么大家也看着这个接下来的这些福利政策一一的被剥削掉了啊。所以有很多原先早年支持这个脱欧的人，他们其实开始有点犹豫了。那这些人有很多其实是原来工党就在野党的支持者，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工党他完全又回来了，他是大胜的啊。所以我想这一个是一个，还有就是年轻人。那么年轻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保守党他们的学费是很高的，可是工党说他要三学费，
要改
，所以这整个就是政策的转弯，还有长期以来这个贞洁政策引发的不满，那么还有脱欧造成的不稳定，还有当然特蕾莎梅本人不是一个那么有亲和力的一个，所以个人特质。
对特蕾莎梅呢，他这个里边有个人的算计太多，因为我们知道在选前在四月份他宣布要这个提前大选的时候，这个保守党的民调要高过工党大概三十多个百分点，这个我看到一个最差距最大的是51%对14%，所以这个特蕾莎梅他自己那个时候想，我躺着都能赢嘛，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赢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选出来的，
对，
他是接班出来的，所以在他心理上，有的时候他被人家说嘛，你没有面对过选民，你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会影响他一定的正当性。那他自己要来选，他一定要选个最好的时机。有什么时机比你领先你的对手30多个百分点，这个更好？所以他就挑了这个时间来选。英国人我们也知道，英国人呢，他特别讲究一种这个公平竞争，好，公平竞争。那他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不公平了。所以这也影响到他的选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当初啊脱欧投票的时候，虽然是这个脱欧派赢了，可是那个票数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将近半数，些微的多数赞成脱欧。那很多人这个反对脱欧的人，实际上输了以后心里也不服，而且这个你脱欧以后，你应该好好的来安排怎么去脱欧的时候，你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也影响很多选民对他的投票。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不要忘了，在这个7个礼拜当中，有发生了2次的重大的恐怖袭击，而我想这个也影响了后来的。
对，
基本上是从脱欧的一个情绪当中所引发的一个反弹。但是我现在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分析，是认为说这次反弹多少也是因为受到了川普总统的影响。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电视短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份去白宫访问了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川普上任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但是这种关系可能让他在选举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英国最近举行下院选举之前发生了一连串恐怖袭击事件， 起初，川普曾主动向英国表达了美国的支持立场，但后来川普通过推特对伦敦市长提出了批评。
这确实把表盘的指针朝着欧洲的方向又波动了一些，可以感觉到全国辩论的话题往后倒退了一点，人们对美国的看法更为谨慎了。
今年四月，巴黎一名警察遭恐怖分子袭击后，川普总统好像是支持极右派候选人勒庞的，勒庞后来惨败给了他的竞争对手马克龙。
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到他胜选的机会。川普在美国树立的榜样并不一定会得到正面的解读。
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让欧洲感到震惊。
我认为许多选民现在已意识到并在自问，把票投给欧洲反建制的右翼候选人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吗？我并不认为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终结，我只是认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动员反建制情绪的唯一的力量，他们发现自己还有竞争者。
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自一种新的政治品种，这就是民粹主义与中间派的结合体。不过欧洲的风向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川普在东欧地区仍然受人欢迎，比如波兰等国家。川普总统下个月将访问华沙，他没有计划访问巴黎或者柏林，他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分析人士表示，这标志着华盛顿与西欧之间的分歧还在扩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是我们这个新闻短片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2017年本来很多人预测会是这个右翼民粹浪潮席卷欧洲，结果欧洲的民众还有英国的民众一看美国这个情况，他们好像要掂量掂量，也有点这个向中间派反弹，不知道二位是否同意这样的这个观点。
这选举啊，政治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个钟摆效应。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胜选确实是让人这个意料之外哈，然后呢，这个他之所以赢，它有很多因素，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这个民众啊，对这个全球化过快，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这个消极的这个效应，尤其是这个失业的问题，所以对很多这个中下层的这个选民冲击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川普赢了以后，他确实把这股风带到了欧洲，所以在这个先是我们刚刚讲法国的这个大选，确实是这个勒庞，这个民族阵线。自从1972年成立以来，他从来没有这么这个在民众中啊能引起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没有错。最后这个最后的这个两人对决，他输了，可是他输了，他也拿到了34%的票，34%的票把它换成具体的选票就是1100万张票，这在这个民族阵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他的最高票。
但是刚才那个意见是说，这个如果川普总统不为他背书的话，他可能赢得更多。
我认为是没有，他这次是虽败犹勇，就是说这个欧洲啊，还是有这种反这个移民，反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思潮在蔓延，只不过还没有大到让他能够把这个选举拿下来。
是，那静玲再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英国出现这样的局势啊，这个特蕾莎梅之所以要提前的选举，是因为下周啊，按照计划来说，下周就开始进行脱欧谈判了。那么现在英国的这个政局会对于特蕾莎梅的这个脱欧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会有很大的影响哈。我们先看，就是说特蕾莎梅到底现在她可能只能成立一个少数党政府啊，也就是跟北爱的一个小党只有十席啊，这个民主同党。可是呢，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等于说它还没有完全成立。按照英国的例子啊，上一次是1974年有一个小党，那么这个小党到现在它袋子从来没有过能够维持很久，所以特蕾莎梅这个新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成得了啊？现在他们是说脱欧谈判是19号，就是下礼拜一要开始准时谈啊。那么当谈的东西就是比较 soft、比较软的东西了。那么
你是认为会以软脱欧的方式来进行脱欧？
我想现在的趋势是会以软脱欧，因为英国已经没有硬脱欧的本钱了。因为你自己国局都不是那么稳定。当然礼拜三女王要去演讲，那么在那个之后呢，国会必须要进行对特蕾莎梅还有女王的演讲进行一个信任投票。 如果说国会的信任投票没有通过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工党可能就有机会来主政，或者是提前大选，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脱欧接下来的一个局势。我想英国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而且非常弱的局势。
对，而且确实是因为这个特蕾莎梅她被迫要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而历史上少数派政府都是比较短命的，所以现在很多分析说特蕾莎梅很有可能她的任期会在一年之内结束，不过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那么面对美国和中国和英国之间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未来美英的关系会怎样发展？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来是要访问英国的，他跟特蕾莎梅之前的这个 chemistry 化学反应都很好，但是可能是跟英国的这个伦敦的市长闹有点别扭啊，他现在决定这个推迟对英国的访问。那么两国的关系的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哪里？
我觉得短期内这个不确定因素非常大，因为这个川普本人国内也是遭遇了很多问题，很多的麻烦，他根本没有这个精力去顾国际的议题，或者去顾跟这个英国的关系啊，跟欧洲的关系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加上英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所以短期内呢，这个会影响两国的这个特殊关系。长远看，我觉得英美还是会站在一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曾国华先生和嘉宾林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